面对问题教会，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叮咛。面对教会问题，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提醒。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活出十架精神的指引。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做主精兵的带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授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的课程《哥林多前书》第23课。我是张德仁老师，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哥林多前书》第16章1-9节。哥林多前书第16章1-9节，题目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到了哥林多前书第16章，是整卷哥林多前书结束的部分，其中包括了哥林多教会在过去的来信当中所提问的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关于捐钱捐献给耶路撒冷教会的事情。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儿会在1-4节里面来探讨。接下来5-9节，保罗就会稍稍的谈的他未来的动向。我们都知道保罗有4次的宣教旅行，而保罗在3次的宣教旅行当中很刻意地提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并且为他们来筹款。一方面呢，是因为耶路撒冷教会有着实际上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保罗也希望能够借此来促进犹太教会和外邦教会之间的合一。因为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还存在着一些怀疑，甚至于有敌视外邦教会的犹太信徒在教会里面存在。这些人以为保罗他教的或是传福音给外邦人是违反了摩西的律法，甚至于是摒弃了律法。这样的一种现象，你可以在《使徒行传》第21章17节到21节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第21章17节说，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上帝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一一的述说了。接下来《使徒行传》第21章第20节说，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上帝，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因此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教会对于保罗也有很多的误解，甚至于也因此而敌视了外邦的教会。保罗面对误会，他如何来处置呢？我们看到保罗他借着实质的关怀，他希望借由实质的行动去化解，并且透过外邦人的教会对于耶路撒冷教会的一种在经济上面的供应和帮补， 能够促进两地教会的情谊，使得普世教会成为一个合一的群体。好，以下我们就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6章的第一节。16章第一节说，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们看到第16章第一节，保罗再次采用了论到这个短语。这个短语可以说是哥林多前书倒数第二次的提到，最后一次提的是在第12节。第16章第12节说啊，至于，但其实这个字呢也是16章第一节的同义字，因此英文的圣经 NIV 都把这两处经文翻译成 now about， 而透过这个 now about 来带出一个新的主题。当然第12节的那个 now about 并不是一个神学上的问题，而是一个个人，保罗个人所提出的一个问题。保罗在那里简略地提出他的意见。好，我们回到第一节。第一节保罗提的为圣徒捐钱的事情，我们刚才知道这个背景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行当中，他为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因为当中有不少的穷人，我们可以看罗马书第15章26节，我们往前翻，罗马书第15章第26节说，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因此看到在耶路撒冷教会有许多的穷人，保罗为着这群人他们在肉身上面所受的苦，保罗希望透过外邦教会的捐助，并且把这个捐助看成是一个可以促进犹太人还有外邦人教会合一的一个机会，也让外邦人的教会可以来回报在属灵层面上面他们的母会。我们来看罗马书第15章第27节，再往前翻，罗马书第15章的第27节。27节说，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我们看到保罗采用了一个孩子孝敬或是奉养母亲的角度，当看到母亲有需要的时候，孩子不会撒手不管。同样的，当福音的一个传播的一个基地耶路撒冷教会有需要的时候，那么属灵的孩子就应该在这个部分来承担责任。当然很多年在一间教会负责圣诞的布道会，而这间教会是一间很软弱的教会，但是很特别，每一年到了这个圣诞节的聚会的时候，过去从这间教会出去的，或是在这间教会受洗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会在这个时间回来。特别这间小教会所定的圣诞聚会的日期是在圣诞节那一周的前一周的礼拜天晚上，所以比较不会影响在外地的信徒他们参与当地圣诞节服事的机会。这些人会回来，而且他们会奉献，也参与在那一天的服事里面，表达他们过去在这间教会所得到属灵的好处的一种回报。我很感动，基督徒就是这么可爱。基督徒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基督徒是一群最懂得感恩的信徒。同样的，我也常常关心我自己过去成长的母会的需要，并且尽我能力的在我所能够给予的帮助上面提供协助。好，我们再继续看第一节，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 在这里，保罗提到了加拉太教会也曾经进行捐款，进行捐献。可是当我们细看加拉太书，却没有看到加拉太书当中有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假定，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吩咐，可能是发生于写完加拉太书之后。因为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节，只有提到要纪念穷人这个原则，所以有可能保罗吩咐加拉太众教会的时候是写完加拉太书的时候。好，我们了解了16章第一节，掌握了这一整段所要论述的主题之后呢，在讲第二节之前，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是什么样的典范让他大胆地说出，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什么样的风格让他将人的论断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求别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犹如一颗保罗生命流露的珍珠。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的讲解，细细品味神话语所散发出来的光辉。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二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这个七日的第一日呢，是犹太人他们形容星期天的一个术语。而七日的第一日呢，也是当时初代教会聚集敬拜主的日子。你可以参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七节，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七节，往前翻，《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七节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好，读到这就好了。因此，当初代教会他们发展的时候呢，慢慢从礼拜六的安息日就转移到了星期日来聚会。当然，一方面是由于犹太会堂对他们的排挤和压迫，但另一方面来讲，真正的安息是指向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安息日是有它的预表性在里面的，特别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原来真正的安息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侍奉的最高峰，就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死后复活。耶稣的复活是他侍奉的最巅峰。所以在星期天聚会，除了有当时的背景，受压迫的背景之外，在神学上面也是一个很正确的转移。所以也从临前的16章第二节知道，他们是星期天聚会，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什么叫做照自己的镜像呢？希腊文这句话 Hotiam Yodotai 意思是，无论你有什么收入，无论你有什么收入。这样的翻译是一个大概的翻译，因为镜像那个希腊文非常难翻。这个意思有可能是指着走成功的路，所以也有学者把它翻译成，把照自己的镜像翻译成照着所得的成就与丰盛。他的意思是，你有赚到的任何的金钱，保罗不是说你赚到的所有的金钱都必须奉献出来， 而是说你把你所赚到的所有的金钱有部分要抽出来留着。这个抽出来留着意思是要把它存起来的意思。在奉献的事情上面，保罗教导哥林多人要有理财的 common sense， 要有理财的这个基本的常识，免得我来的时候现凑。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清晰的画面，就是保罗对于如何奉献进行一个具体的指示。奉献要有计划。我们奉献是否有计划呢？比方说我们得到了一份收入，我们先把十分之一拿出来。你有没有计划？诶，我所得里面有哪一些部分是要做慈惠事工，有哪一些部分是要做宣教的侍奉。我母亲给我很好的教导，我从小从她那儿看到很好的榜样。每一份我父亲所拿回来的薪水，他第一件事就是把十分之一先拿出来，之后再抽出十分之一。而这十分之一里面，他有一些部分是要固定支持一些宣教的事工，而有一些部分是固定要支持慈惠的事工，其他才把它拿来作为生活日常的需要的开支。不是用钱用到剩下的才奉献，而是钱先拿到之后，你先计划奉献，把该奉献的钱把它特别抽出来留着，而其他的钱才是你的生活费。有很多教会，特别是海外的教会，在奉献上没有计划。比方说教会所有收入的十分之一，有一些教会把这个标准定下来，教会所有收入的十分之一要来支持宣教。结果呢，预算是编列了，钱也有了，但没有计划。一月到十一月，根本大家都忘了宣教事工这一档事。直到十二月，整年度的预算要消化掉的时候，才想到，哎呀，有一笔宣教的钱没有给出去，就赶快呢，好像散财童子一样呢，就随随便便的，很快速的，看哪一个地方需要钱，就把它给散财出去了，就把它捐款出去了。这是不对的。金钱支持是一回事，但是用心来祷告，来支持那个事工，长期的，不是走马看花的，不是昙花一现的，而是一步一脚印的，这才是能够对教会在宣教上面的学习和经历有所帮助。因此奉献需要有计划。第三节，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第四节，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我们看到保罗在处理金钱上面非常非常的小心。举荐这个字呢，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出现过。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是怎么翻译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三节说，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在十六章第三节的举荐，就是三章十三节的那个试验。换句话说，保罗希望教会收集的这一笔奉献之后呢，要选出经过考验、经过证实是诚实可靠的人来负责把这笔钱送到耶路撒冷去。保罗很小心，他不是说，诶，你们把钱收集好之后呢，就放在我的口袋里，我再帮你们带去。当然保罗的人格是没有问题， 但是保罗不想落人口实，他在金钱上面非常小心。我们身为教会的牧者，身为教会的头羊，也要相当留意，传道人最好不要碰教会的金钱，不管是会计或是出纳，最好是由教会两个经过试验的同工分别来掌管。传道人不要涉入在金钱的参与里面，除了会落人口实之外，有时我们传道人也会面对试探，会软弱。我们看到了，哦，原来某某弟兄奉献这么多，哦，原来某某姐妹奉献这么少，无形当中就会有一种影响在你我脑海当中出现。所以纵观各个方面，传道人最好不要涉入在金钱这个部分。保罗说，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第四节说，若我也该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可以翻译成，若我也适合去的话。也就是说，保罗从时间、地点和需要这几个情况来做一个假设和评估。如果教会派人去，而那个时间点他也刚好要去，或是说保罗当时可能也要到耶路撒冷去，刚好配合得上的话，亦或是教会需要保罗陪着送款人一起去，那么保罗他才愿意。但重点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处理金钱上面非常非常的小心。基督徒的确需要在金钱管理上面以严谨的态度来面对，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我们常说要荣耀神，要荣耀神，最起码的就是不要让神的名受羞辱，不要落人口实。而在这些细节的部分，却是我们基督徒，特别传道人，常常所忽略的。
智慧的真假与学习，争执的兴讼与排解，婚姻的交往与抉择，妇女的角色与侍奉，恩赐的观念与行使，圣餐的圣礼与省思，将来的复活与盼望，这一切的解答都在哥林多前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接下来，《哥林多前书》第16章5到9节是谈到保罗他未来的动向。第5节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保罗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当然，保罗经过那一带的地方，在马其顿有腓立比教会，有帖撒罗尼迦教会等等。保罗经过的目的肯定是要探访那一带的教会。第六节，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也希望到时候有机会可以经过哥林多教会，能够多留在哥林多教会，能够来澄清一些误会，或是在属灵上可以来兼顾他们。过冬呢，因为表示当时冬天的天气是很恶劣的，是不便旅行的，尤其是在航海方面，很多的船只大多都停泊在海港来过冬。第六节保罗说，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保罗这句话说得很含蓄，因为给我送行这句话在当时是表示为旅客提供物资上的援助。 也许保罗也希望哥林多教会能够来帮助他，可是他不在教会里面来募款，因为当时教会对于传道人拿钱这件事情有很多意见的分歧。因着这份分歧，保罗宁可就不接受。可是保罗也许在这个地方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法。保罗很懂得待人接物，因为当时的风俗就是当一个客人到当地去做客的时候，离开之前，主人会给客人提供一些在旅途上物资上的一些协助。保罗给弟兄姐妹机会，为了避免误会，我不在教会里面募款，可是我知道你们有人很爱我，没有关系，我也不无情的拒绝。那么就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你们给我送行的时候，可以在那个场合那个机会上面来表达你们的爱。在此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需要有智慧，懂得体恤对方的软弱，并且找一个协调折中点，也不拒人于千里之外。第七节，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对保罗所经过的每一个地方，对那个地方而言都是保罗的目的地。保罗不愿意随随便便，或是说哎呀，我来这里是顺便看你了。在保罗的想法里面，没有什么叫顺便，每一个地方都是他的目的地。他希望表达他探望教会最大的诚意，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都是他所看重的。我觉得我也需要提醒，很多时候我去经过一个地方，我就去探望一位信徒，我就说哎呀，我是办事情顺便来看你的啦。但其实我这种观念需要被调整。神让我有机会来这个地方去看他，也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要很慎重，我要很真诚，而不是很随便。对保罗来说，哥林多人每一个人都是他心上的宝贝。接下来保罗说，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主若许我，这句话我真喜欢，它代表的是一种尊主伟大的态度，表达出一个神的仆人，他没有自己的道路，只把神所指引的道路看为最高。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九节说，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主若许我是一个基督徒的时间观念，我们把握每一个当下来服侍，不做那些未来肯定的承诺。主若许我，哎，你明年再来看我。感谢主，我现在好好关心你，有没有明年不知道，主若许我，我必再来看你。我们是否也把时间还给神，把时间让神在当中来做主呢？这不是说我们不要做时间管理跟一些计划，不是的，人的责任要尽，但是在态度上面我们需要谦卑。第八节，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门是机会的意思，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我们看到以弗所有很多传福音的机会，可是反对的势力也很强。我们不要以为神的引导都是一帆风顺，也不要把顺利当作是神引导的环境印证的唯一。一个信徒在这个世上服侍的时候，面对有人反对是一个必然的正常反应，我们需要健康来面对。好，时间到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